你这一个信念要查你心里还没动，那个才是话头。但是你拿什么查？你信念没动，我们用不出来，没有办法找到那个信，也没有办法掌握那个信拿来用，那个信也不是给你用的。可是你不用那个信，你就用妄信还更糟糕。你至少现在你成天用心放心，你用你从来没用过那个心，连找到都没有找到的心，那个心在哪里？近在眼前，远在天边，每一秒钟都没有离过你，也在你的心里边了，也在你心外边。他就是心，他在他外边，他在他里边，这话说不通。他跟你根本就是一体的，你成天要找他，你因为他是跟你不是一体的，你好像他有完了把他找回来，叫他变成给我一体的，那个简直没有那个道理，很难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你睡觉的时候你抱着谁睡啊？我整天抱一个人，夜夜抱佛眠，抱着佛睡觉。早上我一起来，你再睡会儿，我先起来，你没有事吧？他还不行，非亲不可，跟我同时动作。朝朝每天早上朝朝还供起，找到哪一个？你上便所得跟你去啊，处处不理他。哎，这个可以找到了，还处处无痕迹，很难办。你要能找到，那么你明心见性，大地都要震动了。我们大家起来赶快礼拜，很不好找，要容易，真容易。每一天从来没离过你，你要举心动念。还没举心动念处，他就在你那了，你就是他的主因，他就是你主因，你就是他，他就是你。可是你稍稍一动，他是我主因吗？完了，啊，我是主因也完了，他找不是主因了，那奴才都当不上了，所以很惨，所以很惨，非常犹豫，非常难。所以等着功夫差不多，赫然大悟了，真犹豫，弹指之间，草无绝。另外。什么叫清净心？从如是处，这个如是也解过了，也这个讲过了。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！你想无言的无言不了，你成天哎呀，我的心好肮脏，好烂。你这个烂好肮脏的心不是他呀，他是你的妄心，后天的举心动念，那哪是他？你的心从来没烦恼过，没有动过，本质动摇，何其本不动摇？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没有摇摆过，没有想过什么。没有运不运作的问题，可是我们成天讲，我要作意，心里想讲要作意，啊，要做个事儿先作意。第二个，完了还潜意识，完了还什么的，搞很多地名词，下意识搞了很多，哪那么多东西，都不是。所以说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我们肉体在生灭，妄心也生灭，一棒子一打昏了，死了，完了气儿没转。又还过来了，你那心又复活了，又会看我刚才被谁打了啊？我找多久了？你什么也不知道，那个叫你打闷的那个也是个妄心，现在你又知道了，还是个妄心。你为什么那么不死？那也不是个真心，第七莫那时，因为你这个伤害不重，这个体又体这个房子没毁灭，第七时也就没搬家，从来也没见过他，他从来也没离开我们，我们从来也没有碰见他，就在这里很惨很苦。修道是难，就难在这个地方。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，还是拿那个比方，那个冰啊，冰箱的冰可以化了，它有生灭。那个水可以和它煮，变成蒸汽，有生灭，水没有了，气一冷了也没有了，所以那个云也可以没有了，海水都可以跟海枯石烂，地球还要毁灭。可是呢，就有一个东西不毁灭。拿水来讲，其他两个它不毁灭，不垢不净不增不减。你那妙明真心清净立体就是这样。你再轮回生死，它从来也没生死过。自己的深浅的深，拿身心去听，拿身心去体会，多少总是有点不太一样，跟平常的心理还是不一样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用什么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所以才具足啊，自性具足一切，心为万法本，心是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，本钱原料，心是万法本，心是念地头，能生万法，这是六祖坛经行有品第一里边的。简单说勉强这么讲，率性之自然， 这那儒家道家都给他扯进来了，那老子孔子东西都给他搞了，率性之自然的，也就是勉强讲第一步就离开赵州，还是那句话，楞严经和大乘心经自信道场，自信是道场，说是道场还没到，不过是一条路，透过自信后才可以，所以现在我们出家人这里不能够得到，虚荣好名好利好高骛远好大喜功，怎么能够自信呢？不能够自信，咎由自取，连这个一点的心理都去不掉，你自信都不是道场，通到道场的道路，那也许很直，心口如意，爽得明快，很坦然，坦诚不公，那他就是道场了，还是不行。不过比别的人那好得多了，修得能快，增加智慧的话，以后他会修得快而已。你挂自信也没有到那个道场。不过当然，那个自信也可以讲的深一点。自信的福名会福你的自信的清净心。说来说去还是讲，我也没有办法拿出给大家看，我自己还没找到他。我就找到我也拿不出来，我挖这个心血淋淋的，挖完了我死了，这个东西臭了，他哪是那个心？没有办法。另外，什么叫如？叫你在如是处生清净心，如是就是清净心。如者不变彼此体，是者是非长短生死丑恶善恶丑俊长短出现，哎呀，都在那了，相对的世界，那个是绝对的境界。如者不变彼此之体，是者随缘之用，不变之体是本性，万法之本性，随缘之用是万法的形象外相，不变之体是真如，随缘之用是万法，不变之体是里外的里，随缘之用是表面的表，不变之体是定，随缘之用是慧发挥的作用，不变之体是寂寞的寂，随缘之用是照是观照，不变之体是直观的直，随缘之用是观，是也不是那个观，不变之体是没有一物可得，是空，随缘之用是有，有长有短，有粗有细，有动物植物矿物，有你有我。不变之体是个空理，是个理，随缘之用是个有，是个事相，这两个加一起就如是。三藏十二部经典就是讲万法之体，又解释万法之相之用，性相不二，所以就双用二体，双用二谛就是中道。这是清净心，清净心就这么解释呢还不够，还有一个解释，大展宏图的图，那个宏表示大，供这方的宏是八宫射箭，刻章叫宏法，大家宏法的宏都写宝字错了，那是大法了，宏法的用功要刻章散布佛法的宏，宏法的生那是宝字不对，那当个大家供这边才对，弘法，弘法立生，要弘法立生就有四个宏大的，底下我要发誓，我要救抓，折手的折，言语的言，那个是，四宏四个大的四量，救抓，我这一知半解啊，我还会个救抓，四宏四量，四宏四量这应该有啊，这是给菩萨，这个四宏之愿呢还不高。我们呀，一受鬼戒了，十三归五戒就叫那个信徒叫我念句，你念一句啊，众生不变，誓愿度，底下众生不变，正念，很好。这还是有众生可度，三心还停留，四相还不空。最后人啊，那个法师就叫念，自性众生誓愿度，自性是空无一物，哪有众生可度？没有我，谁去度众生？没有你，谁被我来度？烦恼无尽，自性烦恼是愿断，妄心不歇，歇即菩提呀、啊！一停止了没有妄心，马上道心，真正的菩提就现出来，并不费劲儿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四愿，要把它扫除，那才叫清净心。你这个人了不起哦，法度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，哈，了不起，还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还没有清净心， 你想财色名食睡不清净，你要想度众生，你还不算最高级的清净。最高的极地的清净的话，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，一法不立，一念不生之中着了口了还不对，你还要万法齐杂，恰恰无心用，还是恰恰用心时，无心恰恰用，恰恰算无心用，那个很难。第一个大家要注意，《金刚经》化无所化分第25，这还没讲呢，前后都照应。那个就谈到这个了，他说什么？汝等，释迦牟尼佛告诉须菩提和大众，汝等勿为，不要说如来做试念，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佛，我有这种想法，我打度众生。须菩提啊，我做试念，你可不要这么想。何以故？为什么我不愿这么想？是故有众生如来度者，要有众生如来度者的，如来我就有我因众生受者实相。须菩提啊，如来所有我者呀，则非有我呀。啊，这个也讲过了啊。而凡夫之因，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如来说凡夫者，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，假名为凡夫。这一段你要懂了，这叫于法，这叫无众生可度。第二个是无烦恼可断，第三个无法可修，第四个无佛可证。这四个要达到了，你就是佛了，你这个清净心跟佛一样。但是我们是假是说，和心里思维没有做到。我们能说无恶无众生无淫吗？马上端班长过这个过来给我一个嘴巴子，把你俩打呀呀就上了完了。那我很强大，你看他打我，你怎么地？你在怎么？你在中间也不打报名，我因众生都潜藏在里边，我们都潜伏不了，每一天都形容在行为上和心理上。你能潜伏啊，强制你自己不露出来，那不算佛法。第二，第一个扫除众生相，第二个扫除烦恼相。金刚经究竟无我分第17，大家看一看，那里头讲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啊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那这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须菩提说一切法者，还有即非一切法啊，假名叫一切法。古来大德讲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什么是佛法呢？看破放下自在，世间一切都是虚无缥缈，你能至少体会到这里就是佛法了。可这佛法又不是佛法，假名叫佛法。这个大家，我给这个大家比量过，大家看看，这是手，这是拳头。我要断烦恼，我不要这个拳头，我要手，我把拳头给它砍掉扔掉，你手也没有了。烦恼即菩提，你要打算弄到一起不开悟就烦恼，你打开吧，你把心化怒放，心里打开，打开悟，你就是菩提呀。烦恼菩提，拳头手是一个，烦恼菩提也是一个。你要拜佛，做个铜佛像，你就拜了。那块铜当初要做个狗，你就不拜，你就看形象上来分别。这个是狗，好像一个小孩，有两个2两黄金，一个黄金做金条，1两黄金呢，做一颗赛，做的狗赛，上上色黑色的。两个小孩，谁要这个金条，他也是金条。到今天看过，他都抢这个，说这个赛谁要，他不要，他那是脏的赛，实际两个都是一回事。一开赛没有金条，一开金条没有赛，烦恼即菩提，勉强这么解释，生死即涅槃，这是死了，这是生了，也没有生没有死，不过脏海合起来，脏和之间的差别。所以说，要知道这个道理，烦恼何必去断？所以说，影城回忆录有一张照片。禅虚老和尚讲了，照片他自己提的照片，看破放下自在，这就是法性庄严，见事见住寺庙，见事护法安身安顿出家人，这就是摄相庄严，也可以拿来这么解释。另外有一句话，大见世界空花影，百代六光梦一场。见什么空花影？空中的那什么，就等于是空中楼阁了，虚无缥缈了，还是层楼了，差不多了。老子讲，既然这个样子，你应该放下身心无应，然后你就各种合适用事量， 但是办不到。这个做事的人不是古来哪个大德，做得再好我没看见他，看见他问他恐怕他也办不到。我要骂他是狗屁，人家狗屁不懂，他马上就不高兴。哎呀大德呀、啊、大方师道，你做再好我这个就得搞，他马上面就有喜色了，那就是有我，那就不行，烦恼未断。可是硕士容易验试难，考验就难。这个道理说得很好，没有烦恼可断。大千世界空花影，你把它扫除干嘛？反正它不是真的。第三，没有佛法可修，用不着修。金刚经啊，无法可得分，第二十二段，大家拿着看看。我们是一经来解这个清净心的道理，一经解经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。我已经点出了，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没有一点点可得。这就那换句话，没有佛道，没有佛法，你还修什么？另外，《金刚经》无得不说分第七，我们讲过第七段，如来说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这也告诉了，也没有佛法，没有世间法，你还修什么东西？无法可修。不过我们不要偷懒，不要借题发挥。有的和尚他愿意说，我是参禅，有时候他不用功，你没办法批评他。你要说我念佛法，我从来没开始发誓拿念珠念佛，他别撞样，一看人信徒人，他脏，信徒一走了吧，那一甩掉了，念什么佛？一来的时候实话，啊，这三个学生你一直来看，我这念珠念珠看，赶快拿，拿到这一些来。顶礼师傅，哎，师傅你来，你很敬虔，哪里？哎，这个周善生啊，这个指挥说以后什么笨人呐，念几句佛了，司机也没念。你念佛法门没有办法伪装，你不念人家看见参禅全凭心地住，你怎么都没参禅？参禅还是架势呢，随时随地到处都可以参。他把你锁住，他睡觉了关上门，不要大叫师傅，师傅在这打坐的，司机他倒下了。所以说，说参禅的多，为什么他偷懒？他还不与那个念佛的，他不念不行，我一天规定这个两万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师傅你不知道，我这佛还不完差不欠，他还有的逼他，还不错了。所以说无法可修。另外最后一个项目，无佛可成，《金刚经》为一寂静分第二十九，第二十九段《金刚经》为一寂静。佛就讲了，须菩提啊，要有人言，如来要来要去，要这要我，是言不解我，不屑我所说一言，何以故呢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非如来。这个解释法很多，在这里就是连我都不可得，我佛还出现了，还涅槃了，还降生了，我还从东走到西了，我还坐下，我还站着，不可得，这叫无佛可证。这四个目的没达到，无众生可度，无烦恼可断，无法可修，无佛可成，你那叫真正的清净心。不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就不胡思乱想，一定就不容易了。哪来的清净心？一天在那胡言，你成天我有，我这心里不清净啊，我这很清净，我从来没有邪念，你这也是个胡言。那个墙壁啊，抹一个臭狗屎是胡言，抹一个化妆品古龙水抹上，也对他来讲也是没保持原状，也是个胡言。所以说善恶佛法也是无言，那可不是我们。所以那古来大德讲了一大藏经开分子，那个整个的大藏经是开屁股的卫生纸，三世诸佛把它烧了，分钟之仇，那佛来经是拱来拱去讲来讲去的，三世的佛过去现在未来佛，那是大曲，在这大佛里拱来拱去。不过我们不是要侮辱的心没有罪，要是侮辱完就不好了。我们是这么把古来大德的话拿来用，我们不敢讲，我们想变个曲往里转还转不进去。那金刚经你别看也是胡说八道，多看一点书表现的不错，实际我自己呢，哎，阿弥陀佛，心里很难过。现在呢，大家这个再向下看，须菩提，欲云何？不是说我不说佛也是说何以故转言？佛祖说：“即非转言，四名转言。”讲完了，是故须菩提，诸不生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诸色生心，不应诸色香味触法生。这都讲完了，清净是心呐，三个字儿你得完了。实际清净心呢，也是佛度， 去亲近他去，就是要庄严你的佛度，庄严佛度就庄严自性，就是法性庄严。现在呢，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呢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慧能大师姓李，他爸爸当然也姓李了，爸爸当个小官，犯了一点过，就给一贬，就贬到广东广州去，完了呢当个小官在那混吧，混了以后就死了，死了两袖清风，什么也没剩，就很穷。他有的慧能大师会他妈妈和他妈妈两个就在那母子相依为命。他那个时候没有工厂啊，打不工什么，现在不行了啊，那时候不行了，那是动一动就是到山上去吧，那个不是国有林地，去随便砍吧，在山上住，那么架个小棚子在里一住，不是今天去晚上还回来，那到深山里去，先去锯，把树放倒了，再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晒得差不多干了，再劈，劈了再晒干，晒干以后再往下挑，起码得三两个月不能回来，这是这么讲了。也是事实，不能回来呢。有一天，有一天呢，在山上劈木头，劈木头一看，出风暴雨来了，这个雨要来了，赶快把木头摆那个小草棚子上，免得浇湿了。明天晴了再把它拿出去，都拿都坐到里边，正这么干什么？晚上这八九点钟了啊，连雷带闪的，全山都是黑茫茫的一片，那古代没有电灯，荒山。忽然间跑来一个长者，一个老者，男的，鹤发童颜的，七八十岁的，跑起来，哦，好大的雨，哎，他一看，要是我们一看，说不定什么鬼啊，什么仙儿啊，什么跑起来，哎，那就很怕，半夜上个闯进来，那他是很镇定的，请问这位老者，老丈，你老爷子怎么搞的？深更半夜，您这么多雨从哪来？我说你不晓得，我是在那山上有点事儿。办一点事儿回不去了，遇见鱼了，我说瞎跑，我看你那边灯光，哎，你还有个草棚，我打算避避雨。他说老丈，你老人家随便在这住没有关系，今天雨不停，你再住怎么？你老人家大概很饿了吧？有那么一点饿。好，他就给他做点粗茶淡饭，没有什么东西，说不定吃地瓜，给他吃地饱饱的，吃地饱饱的，鱼也不停。老丈，你老人家我看委屈一点，就在这住好了。他就在这住下了，住也没有床铺。就把这个床板子拿，就摆到那个木头架子上，就摆上去了。叫六祖，那个叫那个老先生就找了睡。完了，这么一睡，又雨淋潮湿，有点感冒，又是疲乏。第二天早上，山上又很凉，睡的大概也很舒服，就醒了。醒了，一看，这么合眼给扫上去，一看，这个年轻人跪到那个地方，由他把手摆到床铺底下，压到这里头。哎呀，他说你怎么不喊我呢？你把手都压扁了吧？他们一看都指了，他说我不能喊你了。他说为什么？你睡来睡去，我这个木头没做好，偏了。我怕你老人家掉地下滚着摔了，这么大年纪，我把手在这扛住。我这很不满面子了，扛了这么一夜。哎呀，这个老先生一看，就敬老尊贤了不起，这个青年有这么样的耐力，福德不错。我不瞒你说，吃完饭我要告辞了。我说有缘啊，你这个人很有德，你这个人啊德行不错，我无以为报。我不瞒你说，是个看瑜伽看风水的，不敢说是高手啊，几个县市以内你问我也都知道我的。咱的我呀这么的好，我给你家里有没有什么祖坟？他有，我爸爸就埋到这附近黄山。好，我给你找个好的坟穴穴道，把你爸的坟摆到那，我看好不好？不好你搬家。我这么一看，哦，这个地方不好，受穷的下。不过我要问你，你要找哪一种穴道？哦，他也不懂，他就转问。老者是个读书人呢，你要簪子，白发少更短，昏欲不胜簪，那个簪，影冒影子。你愿意簪，这个簪影万代啊？你是愿意香烟百世，你三烟百世，你是香烟万代，你要哪一种坟？他也听不懂什么叫三烟的，他这是文盲啊，三烟才不知道哪个三哪个烟，什么香烟是万代搞什么？他就顺口呼来，我要香烟万代。好，就是一看， 结果当了主事，香烟万代啊，大家恭敬供养，到现在就崇拜他。没有再应百事，就是子子孙孙能够当官，能够发财，有地位。哎，他不懂，他就来个这个襄阳万代。好，那你不能，你就在这个地方，你和狮子对着印，我走了。改天您把它挖一挖，把你爸爸骨灰那个骨头啊，那时候没有，也没有地方烧，埋到这里，就埋到了。埋到以后，后来得道的高僧当道。不过在这个之前还有个插曲，他成天挑那去卖。卖的话很累，摆到路边上靠人墙上就坐，也是个小旅馆。小旅馆这木材成天站在摆着，谁要买就拿走，拿几个钱买点米儿，拿点菜，跟他妈妈这么活。哎，他在这么一坐，一听那里边就是，今天金刚不也不是，刘师傅一直这么玩意儿，今天他搞什么气的话，续不起，续不起，什么玩意儿续不起？有一句，他听着很有数，又不说是二七心，一听。啊，他感觉又说台湾省的省，又说心，又说体会，感觉这里奥妙不穷，说不出来的头脑，他就感觉哎，好像烧到痒处，他就进去了，敲门。我可不可以叫一趟？我这个卖柴的，我请你念什么东西，我也向你请教。这一请教，他一看，那个人也还不错，会看相。嗯，你这个青年也很有善缘，有慧根，有福缘。你家就上面，我家有个老母亲。
哦，
没结婚？没有，没有孩子了。
好，
那你想要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那段日子混一天算一天。你想不想出家？出家干什么？修道，修道干什么？成佛做主，教化众生。我愿意。他也不知道搞什么，反正大概也半懂半不懂，愿意。好，他不过我老母亲，我是个牵肠挂肚，生活怎么办？又不能背个妈妈去。他说：“你这么，你妈妈现在几岁呢？
几岁？
一看，比方说能活十年，就算他能活二十年了。你妈妈吃什么穿什么，怎么地啊？一算这生活费，一年得多少钱？十年多少钱？二十年？好，你妈妈的问题交在我了，你不要愁。我给他二十年得多少钱生活费，你拿回去，跟你妈妈讲，你就走。说那我到哪去？你到黄梅山，有个第五代禅宗祖师叫弘忍大师，你找他。”他就给他顶礼了，叩头了，啊，谢谢再造的大恩，回去，回去跟他妈妈讲，他妈妈就答应，答应把钱放下，他就走，就是这么事。讲到这里了，我就是为什么讲这故事，他就听着也无说说而就记性。到那咱一去了，要见刺客，见赵客，你看让一个穷子胡拉的，听着愣了吧，愣的秃了秃了。秃头秃脑，人家长大，我跟自个是打个招呼，这个是外边来个乡下土道，他要见什么见这个我们这个老和尚，见就是见不主。这个是看一看，你今天来，你为什么到这来？他这么一说，这个来历这个姻缘还是不太平凡。好，人家等等，一问老和尚，问五主，五主找的小子，人家表道的告诉，你把他带来，他好像也没带来。就过来到客房了，你从哪来的？我从哪来的？你来干什么呢？我要出家修道。你南蛮你修什么道？他就讲了，阴有南北，佛性亦有南北方，佛性还有南方佛性，北方佛性。哎，我主一看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不能夸奖他，一夸他争风吃醋，都要继承那个衣钵，那达摩大师穿那个袈裟和那布，谁要拿到手谁是主事，这是个戏楼，这是个证明。他大家抢，谁又就站在那上顶一个大名了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的，还有很多人，还有刘慧明当军人，好像当营长出身的出家，他也是，啊，我有一派人，他一派师兄弟嘛，啊，起码住五百到一千人，不敢说哦，你了不起，你是个人才，那一说别人就对他很危险，说不定把他欺负走，把他暗算了。完了，好吧，我留下你了，你到厨房去烧火去倒米，你能吃点火，师傅只要你收留我，什么苦都可以吃得了，叫你倒米你能干，对不对？今天要吃苦，可是您的那个师傅不像我们现在的庙，一门叫你做苦工，盖房的工人都不叫，一门跟阿玛陀扛石头扛了一大气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你也什么糊涂，我也是梦走，反正白做的这一场。 他就站在稻米，稻的手都是磨的泡。这个行者呢，就是修行的行，智慧哲学的哲。这个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叫顺行者，顺行者就是用功于修道的人叫行者。我们客气是学人，我学道的人，墨学我是求道的，学道的人的最末尾的一个墨学啊，老大老大，这有点客气了，口气就很不错了。那是破面，我不用不连连的客气，表示我修国汉，我能够习服啊，我不穿的华丽，我不吃的好。老大连一个老，墨大就客气了，拙大拙笨的拙，不会我没有智慧啊，不会相约的。这人家喊的都是行者，在一面站着倒笔，倒笔怎么样呢？那个谁也不知道。有这么一天呢，五主弘忍大师召集大家，大殿都集合了。这个有的人知道，知道人不少，不知道。大家都跟着我这么十年、二十年，有三十年、五十年的有了，新来几个月的有。你们究竟有没有个入处？换句话，有没有一个钻进去那种情况？了解一些呀。你们大家都写个记来，讲记来，这我看一看，咱们都写一下，我看看，就是考验一下。老和尚就走了，好像那个当官是古来就退堂了，下座了，下座就到房间去了。房间上大家要考虑，你要写，我要写的，都不敢写。我们那个是谁秀手镯，谁秀当，我们上不上？这还用问？那是一定他的第一名。谁秀呢？也是很客气，谁秀也不敢写。大家也鼓励，哎呀，秀大师你不行，这些我们这些同好行吗？你不要叫老和尚失望啊！你让他写吧，他就写了《三世菩提树》，心为明镜台，亲亲常拂拭，莫使也尘埃。这样他无涯了。身体好像菩提树，心好个明镜高台一样，照的什么东西都可以照见。可是我们要常常保养，保持干净，不要污染它，常常去擦拭它，不要碰到尘埃呀。就是写出来了，就站到贴到这个客厅，那叫客房的外边。那庙上有什么告示啊？明天有什么活动啊什么的？今天有什么来啊？集合什么？穿什么衣服迎接？都贴到那。谁去赶紧站到张家去给您死人念经啊？那叫挂牌。这出去放过来，现在我们庙上大庙我还没看几个，很少的人挂牌了。一看这牌子红的了，这就出去了。一看一回来放过来了，这个字刻下边照刻谁谁，手镯这像是，他就贴出去了，贴出大家看，哦，大家看，叽里呱啦念。别人也就报告老和尚，这个三清大师啊，他写出一手记，老和尚一门逼他去看，老和尚拿着柱杖。真是菩提树，心为明镜台，亲亲常拂拭，莫使也尘埃。哎，别说老孟怎么样，你们问他怎么样啊？好好照这个做吧，还可以保持阴气，阴天不报没有问题啊。照着去做去就完了，肯定他轻描淡写的肯定，并没有什么很激动，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大家念念念念念念，有到厨房来来去去端菜端饭的，烧火的。那厨房大庙也有二三十个人，转过来我说这是甚至不见高兴一念。他一听，那就问说：“你们各位先进的，那个并不是先进，各位大哥，你们都是念什么东西来吧？念什么？你土话，你不用问，你找什么？这你我问一问嘛，你慈悲的。我告诉你，神秀大师写出记来了，老和尚都赞美，甚至不见高兴的。他一听，不行，不行。”你行吗？你能写个什么？写我不会写。正赶这个时候来个官，张玉用，刺史的副官，好像县长吧，副县长，副将、别将，分别的名，来了，是个佛教徒，为服出巡，大概好像长袍马褂，唐朝还没有这个旗袍，就在院子东看看西看看，有抬轿的，有护卫。因为是佛教徒啊，对出家都很尊敬，厨房也看看，一看厨房，他一看这是谁？别人说什么什么官，他一想这是起码进士及第呀，有学问的，他就跑过去了，请大人，你能不能替我写几个字？啊，请师傅，你把人家要我干什么？我有四句话，我不会写。 可以啊，可以好了，你出报了，哎，写什么能怎么办？人家很谦虚，完了赶快就找了砚台笔，他念一句：“菩提本无树。”三个是不是呢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也存在？叫他写就写了，写了大家还笑嘻嘻，这什么东西嘛？人家根本耐心也不懂，就轻慢他，管他好坏的，反正就跟他写。写上以后，大家这么一传，那个小萨弥、小侍者就老和尚，那是老和尚的耳目啊，好打小报告。老和尚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个什么顺行者、什么行者，在住房那个找你那个家伙，还写了十几东西。他写的写什么？那什么什么废树，什么废台的，我搞不清。老和尚，你看连拉扯，老和尚看了，老和尚一出来，大家都老和尚一出来不随便出来，一定有问题。老和尚，你看。忽然一看，这个人比那个高级多了，马上就要找他，就要夸奖，不行，大家更激动。老哥这回说传法得人，有了传人的心理想，很高兴。可是，在整个的佛教看的，还不是最高境界。那个是有我因众生受者是相，有身心，有法，有六尘，有六根，这个也不行，遭遇困惑，一无所有，这叫。从假入空，不能空中出游，不能够翻身，不能够食水变活水，孩子不行，虽然是不行，一定是不错的。这四句话有点阿罗汉毕舍佛的味道，可是一定不错的，反而穿的心得了心就完了。你翻不翻身那是你的事儿。老和尚就到处谁写的，就厨房那里好，老和尚就到厨房了，侍者就众星拱月一般就带去了。什么行者在哪里呢？老和尚。我就是，那四句话是你写的，是，你能你会写六行字，那是那个张别驾替我写的。你米熟也未，你这个米捣熟了没有？那皮捣干净。他是一个假的文盲，他们讲，米呀、啊、早就熟了，米熟久矣，我早就不偷了。自欠晒债，那个晒债要过啥子？就是那个换句话，你没考验我，你没给我证明。米书九亿，自欠晒债，就是现在的债啊，就是怕啊，就是还欠呢。你老人家给我证明指证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这个境界高低我不知道，正不正确我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明是我，旁边也没有注意。好，老和尚就一转身走了，就拿着柱杖就。往地下捡三下，到这手到房上去了，到房上去大家没有事了，一哄就散了，也就算了。算了，等半夜三更四点钟别打板睡觉，睡得不能乱跑，又揉会能打死穿衣大袍就跑到那个房间去，从后边门敲门。老哥上面，我谁谁开门，门一关，老哥说半夜三更你跑来干什么？他说你老爷子告诉我的，点着三下柱杖叫我三更半夜来。好，就说你对，你为什么不走前门从后边进来？他说你到这时候走的暗示我从后边进来，一看见性了，自刀好像有他心头，你心里是他自刀，完了还要考验呢，考验一大气金刚经还没彻底，然后就拿他的袈裟把他盖起来，他有窗外头那有纸，好像那个侠客似的，夜行人子脚在挂在房檐上，用舌头一舔，往里一看，大家注意，老和尚一波给谁呀、啊？成天注意要抢了、啊，他就把他盖起来，他就给他说法。这个时候才全身出汗，身心都有变化，大彻大悟。刚才，你也没有什么，现在就走，天亮走来不及了。这个意义，这个德，这是证明啊。到你这以后，你不要再传下去了，因为当初第一代都是达摩大师讲的，到你这执意仅仅传心传法，执意莫传，以为争端，大家都争这个袈裟会出事，会有斗争，传法就完了。到你这以后，你不要传了，你就把它保留下来。他就是拜了多少拜，连夜就走了。走了，赶快从这庙门后边跑了，就奔江院上去。老哥呢，就叫他上船，过江跑了，往南方走。大概是黄河， 是在那个湖南大概就是长江过江，完了老和尚就给他摇，还要考验他，他就要摇。哎，我跟他摇，你为什么就是摇了经典没有经典？他就讲了，迷失十度，度就是百度，也是度化众生，悟失自度，就是我悟了可以自度。老和尚说如是如是，好自为之。到江了以后，可没报仇，痛苦，反正也是很难过，就走了。走了第二天，这跑跑跑，哎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厨房的小孩一看，怎么那个行者没有了？那个一把那个侍者叫出来，小和尚四五六岁，专门照顾老和尚，那个袈裟和那布在不在？不在了，好像关在网上给那个行者拿走了。他追呀，赶快追，谁要抢到谁看。这个刘慧明，按照慧慧光明的名，带群人好几十人都追。一追啊，追到了路上，追到路上，又是慧能大师在告诉我，一看过江了，哦，一群人跑也跑不掉，算了，就把那布和袈裟摆到树上，自己就高草草丛就躲在那里面，躲到里边，这个刘慧明就来了，一看这小子跑哪去了？哎，还好袈裟和布还在，这就可以了嘛，反正也不是要人的，就去拿，一拿拿不动，说这个东西不是谁都能得来的。早又有定数，谁得到谁不得到。所以事情是余气正多不于自利，所以真是解释很这种这句话也解释很多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，什么事往自己身上去检讨，往自己身上这个努力，但是我们努力很小，我这三年努力14年，努力这么一个不胜不熟，这么合适，可是还总比不努力好。所以现在不要看这杂事，不要听别人一套什么的啊，别人什么发财的，别人盖大庙的，别人上电视台的，没有用，自己埋头苦修，阴天退出，今生不成功还有来生。哎，是无论如何要六神不要无主。结果呢拿不动，哎呀他怕了，一看一拿动，一拿大地都震动了，一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妄得的。完了，行者你在哪了？六祖慧能大师把土一拍，站起来了。墨学在这里，这个大德，你是为什么而来？要为袈裟和钵，仅现在就是现在还在这里。哎，这不想讲了。我是为法而来，他实际是为袈裟来，他不敢动。既然为法而来，大德对不起，你先坐下。他就叫他坐下。坐下，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想，他把眼睛一闭。我要是我们，他究竟什么样，我们不知道。他有他心中，你的事情，他心里知道。六祖慧能大师知道。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想啊！他忽然间有点接触上了，完了，大喊一声：“上座，三十年了，出家10年，下座20年，中座3年，上座。”有时候出家一天，我们都是出家，我也喊你上座是个恭敬啊，慧明明明上座，哗呀一声，不失善不失恶，正辱骂处是明上座本来面目。你刚才一面不生一面不动，也没失善也没失恶，当然了也没失不善不恶，你那个节骨眼那个时候，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。哦，他人几乎大彻大悟了，满身是汗，下来顶礼就拜，就送他走。送走了一下，埋没16年，混在杂列人的群里头。后来到广州，法性寺印众法师讲涅槃经，在那里他出现了。出现以后，教化人，也很多。神秀大师也不简单，在了北方，河南洛阳，东京洛阳，西京长安，那大弘法要，活90岁。名满天下，弟子很多，他度化都是学者名流知识分子。他是建教一步一步来，叫北建，北方是这个建教，南顿顿教，直指一心，见性成佛，高高顶上，高山顶上，不加商量。你换句话说，你没有你还手的余地，几句话明白就不明白，不明白算了。所以后来智皇大师成王庙的成，皇智慧的智，神秀大师的徒弟不能开悟，怎么就不行？神秀大师也不简单，就明白，你的法缘最后的大彻大悟不是在这里， 你就到南方找慧能大师，你在那里的印来他才去。去的话果然呢在那里打仗。后来六祖慧能大师就走了打猎，人家在那一门赶了往往里头赶，那个鸟都进去都抓了，他给往外头赶，凑着放东西南北都是，你在南边要砍着他就砍，他往外边放，放了16年，好像是这个什么，到底实数实混说法不一定。16年以后，后来也不是长久办法，就流浪来流浪去，到了广州法兴寺。有一天，因为那就500-600人在那坐着，地下听讲，讲大涅槃经，印盖印印宗教这种。印度大师那个也是高僧，可是好像还没见性，就还没大彻大悟。不过那也是不闻强记啊，智慧也是很了不起，戒律严谨也是很历史上很对被受人家尊重的。正讲涅槃经讲完了，到里边休息一段再出来，他不是在这里讲，在自己庙上都是注重。正在这讲嘛，那讲完了休息嘛，这底下大家休息，伸伸腿了，伸伸腰，喝点水，那饭就动。那些同修们嘛，大家好漏，好闲，好计较，好辩论，好互相考验，切磋琢磨。哎，你看，这个饭在这动，完了，奈何了就哪是饭动？你立法愿意去做法财，那明明是风动，哪是饭动？这继续在那饭都哎呀呀呀就吵起来。六祖慧能大师一看这不对，慢慢的就站起来就走过去。两位仁者大的来啊，不是放动，不是反动，仁者信动，是你们两位我们大家在场信动的。换句话，放不会动，风也不会动，信动这句话也有